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今天早上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也是许多校园里头，我们许多的学子进到学校的时候，他们要展开他们的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去外州孩子的们学校，我们求主与他们同在。主啊，这个周末也有一些的外地的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进到波士顿来，在这里要展开主他们新的一个学业开始，我们为这些家长们还有孩子们也来祝福。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听你的话语，求主与你不配的仆人同在，与众人同在。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06年美国一家独立的电影制片公司根据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56年在厄瓜多尔一个叫沙拉一个地方，在一个原住民的民族那个部落里头发生的故事。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叫 End of the Spear， 就是那个长矛，刺那个长矛的另一端。另外一个名字叫 Walk His Trail， 我想这是从圣经上来的，跟随 His Trail 就是耶稣的脚踪，跟随耶稣的脚踪。中文的片名呢有两个一个比较煽情一点我不太喜欢，叫做亚马逊悲歌。另外一个片名比较相近，就是毛尾，就是长毛的尾巴，毛尾。我记得李牧师曾经提过有一位叫做邱志仁牧师，他把这个取的名字我觉得最好，叫化干戈为玉帛，干戈化为玉帛。原来在 Ecuador Sierra 这个地方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做瓦达尼这个 tribe 呢，这个部落本身人就不是顶多了，可是部族当中还有分这些小支派，那彼此就互相斗，他们都每一个人如果是部落里的勇士呢，至少手边要拿着三根长矛，那彼此就互相仇杀，所以当中很少可以活到祖父级的，很少。那么这个部落呢几乎就要灭族了， extinct。 1956年有五位美国的年轻的宣教士带头的，那一位叫 Jim Elliot， 当然这个片子里头是另外一个人叫做这个人叫 Nate Saint，他的儿子用来追溯他父亲的故事。 Nate Sand 还有他四位的朋友都很年轻，他们离开他们的妻子孩子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开了一架小飞机，当然个人手边也有枪了枪，这个枪不是长矛那个 spear， 是真的是 gun。他们出发了，用 Nate 话说 to make contact， 他们要接触他们 and reach， 要跟他们有一些心灵的接触。这个奥华达尼的 tribe， 他们决心要结束他们部落之间的这种的 cycle of revenge， 互相的来报仇的这个 cycle 冤冤相报要停止。用什么方法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他们，来结束这个冤冤相报这个习惯。当内出发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才8岁，叫 Steve， 还要爸爸跟他保证，保证什么呢？如果有任何所谓三长两短，或者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话， Daddy， 你不要 hesitate， 说什么呢？拿你的枪啊，就把对方干掉。这个父亲 Nate 他说，我们不能， We can't shoot the wild Danny， 我们不能射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 ready for heaven， 他们还不知道福音，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神国天国。当飞机这样的离开的时候，这个小 Steve 跟着这样跑，因为那个小飞机啊，那个跑道啊，像这样跑的时候跟着跑，他喊出来话说 ：“Daddy,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爱你。”他们果然出发了。才正要开始，这些怀疑猜忌的啊，我打你的 tribe 那些勇士们，包括女的都一起来了，认为这些人，这五个宣教士不知道他们是宣教士，反正是敌人就对了，不会好意的，就一个一个用长矛就把他们刺死了。内德在死之前跟他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啊，我们是你的朋友啊。如果用我们喜欢读了这个唐诗杜甫的说，这些人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如果用成败来论英雄的话，才刚到都还没开始 正式的开始在讲福音，他们就死了。他们是可以拿枪来自卫，把他们打死的。好像19世纪的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强迫性的到中国来一样。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宁肯被他们刺死，用 spear 这样刺他们， spear 的那一端刺他们，就刺死掉了。这位 Steve， 年轻的 Steve， by the way， 这个电影里头演的这个主角呢叫 Chuck Allen， 有点奇怪哈，就是演火战车的那个男主角各位很多人可以去知道他是其实是同性恋者。演 Steve还有一人四两个脚，反正爸爸很早就死了，所以等他儿子长大以后又演同一个人演，这个叫 Chuck Allen， 也曾经是同性恋，因为演这个电影的缘故，他心态上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要为这位演员来祷告，他演的实在是好，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己有很大的改变，我想这是好事。故事感人的地方还在后头，宣教士的遗孀，他们没有怀着怨恨，他们跟随他们的脚踪，其实应该这样说，是 walk Jesus trail， 他们再进去 Wild Danny tribe 那个地方跟他们传福音。其中这是真实故事，其中一个叫做 Rachel 的这位太太甚至长远的留在那里，直到1994年因为 cancer 的缘故就死掉了。 Steve 遇到当年用长矛刺死他父亲的这位叫米卡亚尼这位部族，这位部族的人后来当了酋长。
米尔卡尼当年把他的父亲杀死了。
他说照我们这里的规矩，现在我在你手上，你可以报复的，你可以杀死我了。我们华人的喜欢读武侠小说的读者，我们马上一句话就来了，四个字，两句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啊，哇，非得报复你不可。他说 no。当对米尔卡尼，他对他说 ，Steve 这样说 ，No one took my father's life， 没有人取走我父亲的生命 ，He gave it， 是他愿意给的，是他愿意给的。我们为什么总没有这样的笨的人，可以自卫，为什么不自卫？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七章跟第八章的一个部分。我给的题目是谁如智慧人，到底什么是智慧？如果我们照着这个传道书的这个部分七章八章，那么九章还有一点点哈，我们会看这个显然这个作者呢是很熟悉人生的道理，那么教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不光是可以 survive， 还是可以 succeed， 也可以成功。所以有很多的伦理这方面的教训，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真正的智慧，那么用新约的方式的部分来一起来解释，还有我等一下会再补充刚刚讲的部分。人生有尽头，智慧人第一件事情要体认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实在是有尽头的。七章二节说，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要问你，有说是真的吗？你如果看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耶稣对他说神对他说 You fool， 你这个无知的人。怎么无知呢？他其实很聪明啊，他田产丰盛，这里说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可以收藏，我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了，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再买一个换一个大的房子，好，更好的学区啊，一个不够再买，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什么吃喝快乐吧。”我们看传道书里头说，圣给你的日子，你要吃喝快乐，没有错。但是这里提到说，这个人他以为他的人生生命没有尽头，可以有多年的花用，或有多年的这个积存，然后呢可以做只管安逸的可以生活下去。对这样人，他不知道人生有尽头，所以耶稣comment 说这样人是无知的人。我想我们大半人是知道人生有尽头，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过今生，那是我们的困局，或者说不敢面对，不敢接受，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非常短暂。我最近看我自己以前的照片，就发现我以前居然也会跑也会跳啊。我秀给我的太太的孩子哈，我当年高中的时候也跑过那个跳过栏哈，有人帮我照下来，我说那个真是永远停着在那里，我自己心里暗自高兴，我比刘翔差。
我也在学校里参加过这个跳高比赛，也得过奖。学校老师要选我做长跑的，因为看我比较瘦，可以跑长跑。可是现在不要说跳啊，多走几步路就觉得累了，对不对？人生实在有尽头，要知道人生有尽头是智慧人第一件事情要理解。八章八节说，没有人无人有权利来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真的没有人有权利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很公平。如果有人可以有权利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这个世间就更不公平了。你就是邪恶，你用干尽坏事，你也没办法来在生命上面呢，就是人生的这个生命里头可以多增加一刻，没有。既是这样的，我们在人生的里头呢，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要有好的选择，选择智慧。那么这一段从七章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段了，出现很多强如或者胜过这个意思哈，这还有智慧这个字。我们如果用智慧来选择更好的事，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得较为超越一些。比如说第一项，你有两个选择，你往糟上的家或找厌乐的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他说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厌乐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刚刚读了，智慧人的心在糟上之家，愚昧的心在快乐之家，这第四节。为什么要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呢？好，原来这是对我们比较深刻的提醒。我们往糟上的家去，或者你参加葬礼，一定发生一个事实，原来没有人能够逃避，躺在前面的棺木中的就是曾经活泼乱跳的那一位。每一个人要面对这众人结局，所以可以深刻的体会这样不变的定律，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要如此。那么自己应该怎么活下去呢？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一定是有过早上参加葬礼，下午参加婚宴啊，你的心情怎么调节呢？我们不是说厌乐的家不好，是很好，我们当然欢喜去参加。但是若是有糟上之家的时候，遇到有糟上之家的时候，传道书的作者说，这是关乎生跟死的事情。除了更深刻可以体会的话，更深刻可以提醒的话，也是更深刻可以体会。他说好的名声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一个人死了，你即使用最好的膏油来膏他的遗体，令他身体就不容易腐化，那么有适当的香气。但如果那个人没有什么好的名誉、好名声的话，没有生命的馨香，有许多的香膏在他身上，他还是臭名远播，遗臭万年。死的时候有什么可惜的地方？相反的，在他生前有好名声、有好行为，即使没有好的或者很富丽堂皇的、很非常的盛大的所谓葬礼或者高抹高油，仍然可以感受他生前的一种馨香之气。 另外，人死了以后的日子呢，往往更令人可以深刻跟怀念，死后更有名声，更多人想念，所以死的日子胜过啊生的日子，意思是这样的。还有忧愁呢，也相如喜笑。第三节，因为面带愁容，众必是欣喜的。我们这个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宿睡了有哭泣，早晨就必欢呼。畏罪忧愁的时候，会产生那个殷勤、悔改、热心，这是保罗所说的话。到召上之家去，一定见到了许多愁容，但他们至终可以从你的安慰，可以重拾他们的心情，可以恢复过来。那么，这种从幽谷走出来的这个经历是很可贵的，很可贵的。可是到了宴乐之家呢，美酒固然是很好了，令人快乐，可是早上起来要面对生活，宿醉或者宿酒，那个醉地上起来是头都很痛的。有一位美国的篮球员叫做魔术强森说， Life is a big party， 是一个大的 party， 他以为这个 party永远可以没有结束的时候，不是有结束的时候。听说他也得了一些的病症，是很严重的病症，是他自己去找来的。第二，到底你要听人家规劝的话呢，还是听人家赞美的话？你要分辨。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那个爆声，这也是虚空。人的责备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逆耳，但能够帮助人，能够建立人，也能够造就人。但是这里说愚昧人喜欢歌唱，用许多虚浮的话来赞美人，赞美人，这样的虚浮的话好像锅下烧荆棘的那个爆声，刺耳短暂，也是虚空。还有这些判断是扭曲的，勒索使智慧人变为遗忘，贿赂能够败坏人的慧心。如果是自我智有智慧人，他用自己的所谓智慧去勒索了，好吧，他这个人就变为遗忘。所以愚昧人不但用言语令人呢好像让人很高兴，可是也会用金钱来收买人的心，败坏人来分辨的心，使人做出不正确的判断。第三，光复日子，我说在得意的时候要怎么样，在不得意的时候要怎样，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在第七章的第八节。在得意的时候当然是欢乐，在失意的时候要思想。在得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心存骄傲，但事实上事情还没结束，其实才是起头，等待终局才知道是不是成功。如果这么快就自满起来，不如存心忍耐，看终局，这样好一点。那么在激动的日子要平静，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特别我们工作的场合里头，难免会有激动的时候，会让我们急躁恼怒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要平静，要平静。 得意的时候，激动的时候，失败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向前看，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这个如今的日子。以前人说要忆苦思甜，以前都不好，现在好多了啊。通常的情况有时候难免，哇，以前的日子多好，现在呢，这个是我是生活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真的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因为这样的想法，总是觉得啊，这个我的往日的光辉日子都过了。好汉莫提当年勇啊，偏偏要提，所以就越加的难过。第十节说，你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今日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因为我们在失败中难免会缅怀过往成功的日子。但圣经这里说，不，这不是出于智慧。智慧人不让自己停留在缅怀怨叹的当中，而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且再说终极还未出现了，何以见得以后就不会好一点呢？会更好呢？第四，是关乎拥有的事。你要智慧呢？要财产呢？或者产业？当然这里提到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之人得智慧更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眼前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十一节跟十二节，智慧如同银子能够护庇人，但是银子不能真正保护人的性命，反倒令人更加令人更加添这个烦恼。最近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有位干了八年的总统，他可能他的家人觉得这样很好，想办法把钱就汇出去了，神不知鬼不觉，很聪明，很会来积攒这个钱财。这个钱财来源是怎么样，姑且不论，不过就用这种很多的他说不合法律的规矩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现在的烦恼，我看全台湾最烦恼的家庭大概就这一位吧。要智慧或者要得产业，我说我都要，所以现在有所谓智慧财产权，对不对？智慧财产都放在一起了。宁肯上帝给你智慧来运用这些钱财，有先后就对了。第五，关乎机会，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欲亨通的日子你当喜的，召唤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着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个机会也是在第八章的部分，其实是第九章，好，我们今天来读多一点好了。十一节十二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 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牵住，鸟被网罗捉住，患难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有些人一生，我想大半的人，不是有些人，只希望能够亨通，不想遇见患难。但神其实是两样都并列，是有他的意思，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如果都是很亨通，都是天然，好像在加州一样，你觉得这是必然的、自然的，可是每天生活日子所发生的其实不同。住在加州人也许天气很好，可是他烦恼不会比我们住在这个波士顿人、麻州人来更少啊。因为每天所发生的事情不同，才知道神的作为。神掌管一切，叫我受能够顺利，也叫我受患难，这是神的作为，我不能了解的。以使人我们能够更加警醒过我们的日子。如果每天都顺利的过日，我们总能知道明天，如果我们都顺利，都很顺利，而且明天也知道很顺利，我们就可以闲懒的过一生。但神是两样都并列，叫人不知道明天如何。有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人会更有预备的心，因为明天可能有缺乏，今天就要做预备，明天可能有苦难，今天要预备更警醒的过一天。第六，在15节到20节有关德行的事情，这一段比较不容易理解。不要行欲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到这里我们懂，后面的地方第7章后面的地方15节17节我们就不太懂。好，不要行过分，也不要为自己为愚昧，何必不到己而死呢？18节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那这个那个是什么？这两样是什么？好像两个都好，行义啊，这个很好啊，这个行恶呢也不坏，那两样都做。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人。这我们就是这个，他意思说用另外一翻译的方法翻译，就是说你不用不着行善过度，也不要自作聪明，何必自取败亡呢？可是你也不要心一横，太坏太狂妄，何必找死呢？什么叫行善过度？就是律法主义。什么叫行恶过分？就是放纵主义。所以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律法主义当中这样，好，我们不要落在这个这情要持守，也不要放纵，这个要持守。这是意思讲的，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不要这个律法主义，也不要放纵主义。在德行上面要这样子做。19节20节说，智慧是有智慧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人，世上实在是没有。这是传道书的作者他自己也把自己挂在里头，时常行善不犯罪一人，实在是没有啊。最后关乎别人的闲言闲语，21、22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自己也清楚了，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的咒诅别人。所以做事在工作场合当中，如果有人在背后我说你听到了，他是说你把它依据就不要太放在心上，恐怕有人在咒诅你， 听见，你听见，你故意这样听，认真的就这样要把它要把它找出这个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啊！是你说，是你说啊！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其实传道书的作者说，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你虽然口里头对某一个人啊话说得很好，可心里他说你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啊，所以都是罪人，是不是？为何不要放在心上呢？因为如果我们常常觉得有人说话是指向你、针对你，那么你就会非常敏感，我们就会就是很不自在，还听到就更容易听到了别人背后说你不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他说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不要太介意别人所说的话，最重要是自己对神负责。所以这是智慧的人生。那么讲到智慧的寻索，23节29节，我们就看到对照前面1章到6章里头，我们知道虽然有很多不知道事情，但如果我们专心考究智慧，查究万事的理，一定发现一样总可以知道了。原来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罪的。那么当然26节到28节这一段里头提到这个在1000男人当中，我能够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就1000万人当中，我没有找到一个。他说将这次一一的比较，寻求真理，我还要寻找，我未曾找到。其实我们了解是，其实男人没有比女人好多少了啊。他说1000个找到一个正直人，那么可能10000人当中找不到一个正直的这个女子哈啊，其实连我们在内，男人也不会比女人多正直哈。所以后面29节说，我找到的只有一件，就神造人原来是单纯的啊，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这个翻译。但是我们或者他们把自己造成这么复杂，就找出许多的巧计，这些巧计复杂，也许我们都不用教，孩子长大就会了，不知道从哪里学的。人原来是正直的，人却是行歪路。人生最大的发现，就发现我是有罪的，这也是引向救恩的关键。不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怎么寻找神、敬畏神呢？就是体认、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上礼拜有7位受洗，再加上有2位先受洗的，总共这9位呢，每一位都承认自己原来是在神面前是罪人，神就得着了他们，也得着我们，像得着我们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人生智慧，人生智慧的追寻，那么智慧是给你福乐。刚刚说1到6章里头有些事情短暂，不能存到永远，但如果人拥有智慧，并且用智慧的生活，他已经得着无比的福乐，可以存到永久的。所以8章1节说，谁是正慧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面有光彩，而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或者说忧郁可以改变。人有了智慧，生命也有改变，少了暴怒之气，他说在王面前也可以不必急躁。那守这个命令的第5节说，必不经历祸患。聪明人知道做事的适当时机和方法，智慧人心能够明辨时候和定理，原文做审判，知道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无论做什么事都有适当的时间和方法，但人所知道的确实很有限。8章7节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呢？ 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八章八节，说无人有权利可以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没有人可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胜邪恶人。所以作为人，虽然作恶百次，虽然看他道享长寿，但是作者说，但我准知道敬畏死人的人，就是他在面前敬畏人，终必终久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那么这个年日好像婴儿，因为他不敬畏神。世界上真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七章十五节，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他就称赞快乐，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没有错，一人可能即使行善也要死亡，恶人行恶倒是想长寿，一人所行的结果可能却是恶人有这个所行的结果呢，那可能却是恶人所报应的结果，那么这个是很不平的事情。所以结果可能让我们会失望，虽然如此，有智慧人生命可以改变，心思可以改变，不要太执着，也不要太悲观，不可放纵自己，反在喜乐当中可以敬畏神，因为他相信敬畏的神终究必得福乐。我们从哪里得这个智慧呢？我刚刚说在传道书里头比较多伦理上面教导，如果照这行是很好，可是总是觉得会有种感觉，哇，这个这样的话是人生非常元首哈，是真正的智慧，在新约里头这样解释就很完整了。请各位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人为一所，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我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十九节说，就如经上，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就是用世人所当作是愚拙的不聪明的这个道理呢，也就是钉在十字架，也将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件道理呢，或者说这个事实来拯救这些信的，也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或者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是希腊人也好，基督总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信的人，基督是神的智慧；在信的人，基督也成为我们真正的智慧。我刚刚提到最早先提的这个 Jim Elliot 还有他的这个其他的同伴，特别是Nate 他们的故事。后来 Nate 的儿子 Steve 他这样说了，我的父亲在那个长矛的另外一端，他失去的他的生命，也就在这个长矛的另外一端，这个敏卡纳尼 米卡阿尼跟我呢也找到了我们自己。这是真的，我父亲跟他四个朋友，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说没有这个特权，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辈长大。但是米卡亚尼跟现在呢，已经是一个祖父了。这也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瓦达尼这个 tribe 这个部族里头呢，有史以来有历史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的祖父母啊，因为很多祖父了都为到做祖父，他就给人杀死了，或是杀别人了，所以有那么多的祖父，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 grandchildren， 这个部族不会 distinct 啊，这个 extinct 对不起，对，不会就是啊，就是最后就消失，不会。他呢，不单是一个祖父了，有很多他自己的孩子，他也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称他为是 grandfather。从1995年开始 ，Nate 的儿子 Steve 还跟他家人，也就搬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部族当中，跟着米卡阿尼他们的家人一起住，直到如今。我刚刚说的这个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就殉道了，带领了那位叫 Jim Elliot， 他生在1927年，死的时候1956年。他在他日记里头写了这么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说了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我再说一遍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中文的翻译是这样说的。若是你失去那不能得着的，你得着那不能失去的，这个人绝非傻子。他们绝非傻子，他们乃是大有智慧的人。所以关乎生死，关乎分辨，关乎日子，关乎拥有，关乎机会，关乎德行，关乎言语，这些种种事情，第七章所说的，要问一句话啊，真正的智慧在哪里？ Elliot 跟 Nick 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也许你说我们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宣教士，那么我们怎么来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生活中的智慧呢？我想驱动着他们的去做宣教工作是爱，所以我在这里愿意最后有一个短的文章，我来读给各位听。题目说：爱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就是要把对的事情行出来。他说：“我用第一人称来讲啊，说真的，我不懂。从小到大，我就不善于表达人。”我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事情，哇，早上起来帮妻子早五钟起床浇些花，让妻子呢可以比较担心那花会死掉，那最多也是这样，更多的言语我就说不出来了，更多的事我也做不出来了，我的工作已经够累了。现在母亲节到了，那么我要班上的同学，这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哈，这个对着孩子可能大一大二的学生说，哎，你们都回去帮妈妈做点事，感谢妈妈的辛苦，那学生就哇哇叫了，要做什么啦？我的妈妈说不必了，你好好读书就好了。常常做母亲的常常对孩子这样说，对不对？我妈妈说你不要这个，我叫我呢嫂子，她生气就算孝顺了。我想不光是大学生啊，这个高中生、初中生也都这样的，小学生也是这样。有一个学生就问我说：“老师，那你呢？那你要为你妈妈做什么事？”我一听就傻眼了，是啊，我做什么呢？我能够替妈妈做什么？我吃一顿饭，送一个红包，送一束花，啊，把妈妈照顾得很好，是啊，
应该没有什么需要吧。
好了，我自己就决定自己亲自下来，我要在母亲节的时候为妈妈洗脚。
这位教授差不多40几岁哈，
年轻的讲师。消息
一出来，学生就骚动了。
哎，老师，你敢做我就去做。心里在想，有什么不敢的？可是母亲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我的心一天比一天胆怯。我看着妈妈斑白的头发，这个驼背的背影，我想起小时候在她身边蹭来蹭去的，
实在很难这样说。哎，母亲节，我借你的脚洗洗好不好？
当天真的想打退堂鼓，我没有办法想象像我这样的男人，而且是学校里的老师啊，要弯下身做这样的，哎呀，柔情感性的事情，实在是做不来。但是学生就传简讯了，就来了，哎呀，加油啊，努力啊！那我妻子就说：“你为什么不把正确该做的事情去做呢？有智慧的事情就做就对了。”当天吃完饭以后，我就鼓起勇气跟妈妈说：“为了庆祝母亲节，今天我要帮你洗脚。”母亲这一听，开始就扭扭捏的，哎，老婆婆也会扭扭捏的哈。就问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哎，学校要交报告了，是老师要交报告啊！不要问这么多了。好了，这母亲一向全心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听到要学校交了报告，不敢多说，就坐下来把脚伸出来，就转过身来问我的妻子：“哎，学校为什么交这种报告呢？”我抚摸他苍老的小脚。肥皂打上去，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想起小时候妈妈帮我洗头，那个肥皂弄进了我的眼睛，我就哭得很大声。想起我大学的时候出车祸，大腿骨折了，妈妈在医院里替我擦澡，然后翻身的时候我痛得要命，我母亲那个眼神很惊慌。我的三个孩子在旁边看着我，品头论足。哎，我手势有没有够不够温柔啊？温柔啊！这应该是台湾来的，所以他很鸡婆，就说：“哎，我帮阿嬷洗脚好不好？”这个妻子就规范孩子：“哎，只能站在一尺之外哈。”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了。洗完两只脚，抹干上乳，擦上 lotion， 所有的标准程序都做好了，可是我不敢站起来。妻子把妈妈就带离沙发，孩子一涌而上，吱吱喳喳，甚至混乱。我赶快把水倒掉，把眼中的泪把它擦干净，看见镜中的自己。我长大到如今，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今天到底是为什么呢？第二天，把那个洗澡照片就 post 在网上。学生就传来信息，哇，老师，有人说算你厉害，好，一个说好吧，既然你都洗了，那我也来洗。陆陆续续，那个所谓家族网站哈，就是一般全班这样的哈，啊，越来越多学生就为妈妈洗脚的照片就传上来，互相就分享这个洗脚的心情。有的说我妈妈感动到不行啊。我妈妈说，有时候，哎呀，我的孩子有本事来帮妈妈帮我洗脚，这个学费划得来。也有学生说，我爸爸哭得很惨，因为我阿嬷过世了，没有机会洗我阿嬷的脚。也有学生说，老师你很勇敢哦。有一个母亲，年轻的母亲帮她的孩子洗脚，请问我们会不会说她勇敢呢？一个4岁的男人帮妈妈洗脚就算勇敢了吗？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情感传达路上，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起算计啊，怎么才算智慧？我不是大有智慧的人，我不是，我弄不懂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爱的传达这么困难。但我开始明白，爱就是把正确的事做出来，就做出来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 我们都不是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求主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大智慧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从此可以对人生的所谓拥有价值得失整个看法可以完全的改变。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